这段经文是预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受难被欺压，但却不开口。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在剪羊毛的人的手下默默无声。那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以后，马可福音十四章记载，在犹太公会里，那些控告主耶稣基督的人吐口水在耶稣的脸上，又蒙住耶稣的脸，用拳头打他，用手掌过他，然后嘲弄他说：你说你是先知，你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马可福音第十五章记载，耶稣被带到罗马官的衙门里，兵丁也是这样的嘲弄他，给他穿上紫色的袍子，用这个荆棘做冠冕戴在他头上，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然后吐口水在他脸上，用藤条打他的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那些在十字架下经过的人也照样嘲弄耶稣，辱骂耶稣，对耶稣说：你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主耶稣基督对这些都默默无声，他被戏弄被辱骂，他却不还口，他被用拳头打，用鞭条，用藤条鞭，他却不还手。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入这个受难中，想到主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想到主耶稣这样给人来羞辱辱骂，他却不还口，我们心中有什么感想呢？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所说的话，保罗对基督徒说：不要为自己伸冤。我们的主在受难的时候，被欺压的时候，不为自己伸冤，这样的态度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教导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态度。我们在受难周思念主受难的时候，用保罗的教导来彼此勉励，希望我们能够效法我们的主，跟随我们的主，做一个像主一样不为自己伸冤的基督徒。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和二十一节这两节经文已经被谱上了调，成为一首短歌，参加祷告会的人都有学过这首短歌，让我们一起来唱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和二十一节。我们在祷告会学习唱经节，是帮助我们记得圣经的经文。它歌词是有稍微一点变动，十九节：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然后二十一节说，加一个切字：你切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第九节是加上一个你，你不要为啊，你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然后唱二十一节，你切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唱，我们参加祷告会学过的人就跟着我唱，我们唱啊，一连唱四遍好不好？很短，那么。啊，开始大家一起跟着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不可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切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他说还是说说明来的你那楼那说来，从开头开始预备唱。你不可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却不可为爱 一共只有三节，我们把这三节分成三段来思想。第一段就是不要为自己伸冤，不要为自己伸冤。冤就是冤枉，受了人不公平的待遇就是被冤枉，被人加上不应该有的罪名，比方说。 没有偷了人家的钱，却被人说去偷了人家的钱，那是被冤枉。伸冤就是向人申诉自己的冤屈，要求讨回公道，要除去不应该有的罪。圣经所说的“不要自己伸冤”的意思，比我们从华文文字的那个字面的解释来看，是更加深、更加重。 现代中文译本照原文翻译，它翻译为“不要自己复仇，不要自己报仇”。不要自己伸冤，在圣经原文的意思就是不要自己报仇。但是照世界的想法，世界上一般的人却认为报仇是应该的，报仇是合理的。所以有句话说：“有仇不报非君子。” 有仇一定要报，有仇不报非君子。如果现在没有机会报，也不要放弃，要等到机会，等到有机会还是要报。所以又有一句话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现在不能报仇，再等等了三年，有机会还是要报仇。犹太人有这种复仇的思想。 犹太人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打瞎了我的眼睛，我也打瞎了眼睛；你打掉我的牙齿，我也打掉你的牙齿。有仇不报，或者被人冤枉而不得洗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主耶稣基督却为我们留下不为自己报仇的榜样。保罗也教导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为什么不要为自己伸冤呢？” 十九节下面说：“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保罗引用圣经的话说：“他说圣经这样记载啊，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保罗所引用的圣经是哪一处的圣经呢？是《申命记》32章35节到36节。我们翻开来看。 生命记就是在旧约，我们看过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那是生命记了。生命记32章35节到36节。生命记32章在旧约258遍。 生命记32章35节36节，35节说：“他们伸脚的时候，伸冤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这两句话是摩西所写的诗歌。 摩西论到以色列人被仇敌欺压，上帝就为以色列人伸冤报仇。保罗就是引用这两节经文来说，伸冤在上帝，上帝必报应。保罗所引用的经文也跟这个诗篇94篇第一节有关。 我们来看诗篇九十四篇第一节，诗篇九十四篇第一节，旧约圣经七百二十八面，诗篇九十四篇第一节说：耶和华，你是深渊的上帝，深渊的上帝啊，求你发出光来。这里称上帝为深渊的上帝。根据保罗所引用的这两处经文，我们看到至少有两个理由给我们看到不要为自己伸冤。第一个理由是上帝是深渊的上帝，深渊报应的事情是上帝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为自己伸冤报仇，我们就是代替了上帝。创世纪记载一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为自己伸冤是以自己代替了上帝。创世纪记载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他最爱的是他最小的儿子约瑟，这引起哥哥们的嫉妒，哥哥们就要杀死约瑟，但后来改变主意，就把约瑟卖给了一个商人，商人就把他带到埃及又卖给人，但是约瑟因祸得福，后来当了埃及的宰相。不久，约瑟的哥哥们住的地方发生饥荒，没有得吃，约瑟就用他的机会救济帮助了约瑟跟他的父亲一家七十个人，一家七十口，免得他们饿死。后来他们的父亲死了，那么约瑟的哥哥们就害怕，他说父亲还在，约瑟看见父亲的面子不向我们报复，现在父亲死了，我的弟弟约瑟一定会向我们报复。可是创世纪五十章十九节记载约瑟说了一句很宝贵的话，约瑟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约瑟的哥哥们害怕约瑟报复，但是约瑟毫无报复的心，约瑟说：我岂能代替上帝呢？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约瑟所说的这句宝贵的话，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上帝是深渊的上帝，深渊报应是上帝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为自己深渊报仇，我们就是代替了上帝，我们是谁，岂能代替上帝呢？如果我们清楚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保罗为什么教导我们说不要为自己伸冤报仇。第二个理由，为自己伸冤报仇就是不信任上帝。上帝已经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但是你还自己去伸冤报应，是不是我们不信任上帝？我们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一些有关报仇的影片，往往说受害的人认为警察或者是法官不能够抓坏人，使坏人绳之以法，不能将坏人定罪，比如坏人有权有势，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且用金钱买通证人，用他的权势权力去威胁去影响人，结果使自己无罪脱身，一次又一次，受害人最后认为你们这帮警察，你们这些法官，你们根本没有能力来对付这样一个坏人，所以他自己就出手报仇，把那个坏人除掉。他不信任警察，不信任法官，就把法律放在自己的手，他除去他要除去的仇人。弟兄姐妹，圣经记载说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如果我们不把深渊报应的事情交托给上帝去做，而是自己拿来做，是不是显示我们不信任我们的上帝，不相信他真的会照他所说的为我们深渊报应呢？保罗叫我们不要自己深渊报应，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确实是显示了我们对上帝的不信任。 弟兄姐妹，不要为自己伸冤报仇，因为伸冤报应是上帝要做的事情，我们去做就是我们代替了上帝。第二个原因，伸冤报应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上帝已经说了他要做，我们还拿来做，是不是显示我们对上帝的不信任呢？因为这两个理由，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我们要把伸冤的事情交托给上帝，我们要相信上帝说伸冤在他，他必报应，上帝这样说，相信上帝他一定会这样做，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节到八节记载，主耶稣说了一个比喻，主耶稣说有一个寡妇来到官的面前，请官为他伸冤，那个官是一个不义之官，他不敬畏上帝，也不尊重人，所以那个寡妇来跟他说我有冤情啊，求你为我伸冤，根本不理他。可是那个寡妇不灰心，不断的来求他，不断的来缠他，结果那个官不义之官害怕了，因为太麻烦，一直来纠缠他，说好了我为你伸冤，结果就对寡妇伸了冤。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指出，那个不义之官尚且肯为人伸冤，何况公义的上帝呢？上帝岂不是更愿意为我们伸冤报应人吗？上帝既然说伸冤在他，他必报应，我们就把伸冤报仇的事情交托给他。那我们要做什么呢？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第二段来看第二十节，第二十节我们要做什么？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一节经文是引用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的话，一样样的话，保罗就是引用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说，你们要做什么？你们所要做的是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保罗不但勉励基督徒不只是不要存着报复的心，不只是消极的宁可让步，还要积极的祝福他们，顾念他们的需要，实际的帮助他们。这也是主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记载主耶稣的教导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当我们以实际的行动去爱我们的仇敌，保罗说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什么意思呢？埃及有一种赎罪的仪式，就是犯罪的人头上要顶着一炉烧的很红很热的那个炭火，堆在他头顶在他头上，表示悔改，表示悔悟。这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如果不是用一个火炉，是真的把火炭烧红的火炭堆在那个头上，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保罗是借助这样的一种刑罚来勉励基督徒说，你要用爱心对待你的仇敌，这样是比用炭火刑罚的人更有效，这样做会使人感到整身像那个炭火顶在头上，整身发热，心里被燃烧，羞愧的无地自容，而能够真诚真心的悔改。我们刚才说约瑟被哥哥卖，后来哥哥害怕，怕父亲死了以后弟弟报仇，约瑟对他说的话，我是谁，岂能代替上帝的？约瑟说完了这一句话，又说另外一句话，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一节记载说， 耶稣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妻子孩子。越是还用亲爱的话安慰心里惧怕的哥哥们。耶稣的哥哥起初要杀死约瑟，后来把约瑟卖到埃及。约瑟做了宰相以后，不但不报复，还在饥荒的时候养活哥哥和他们的全家，并且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所做的就是圣经所教导的，哥哥饿了就给哥哥吃，哥哥渴了就给哥哥喝。他们这样做，他这样做，就像用炭火堆在哥哥的头上。我们相信哥哥们一定羞愧的无地自容，弟弟竟然以德报怨，弟弟竟然现在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可以相信他的哥哥们从此以后一定会真心的爱惜他的弟弟，一定会真心从心里去尊重他的弟弟。弟兄姐妹，当我们被冤枉、被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不是伸冤报仇，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实际的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第三段，我们来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什么是为恶所胜呢？就是为自己伸冤报仇。当我们为自己伸冤报仇的时候，我们就是被恶所胜了。报仇不能够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反而加深彼此之间的仇恨。我们在报章上常常看到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欺负，被欺负的人不甘愿，就叫了另外一些人找那个人理论，而且还把他打一顿，教训他一下。那个被打的人也不甘愿，就叫更多的人，这次还带棍子来，加倍奉还，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结果叫报复来报复去，不但不能够解决彼此间的纠纷，而且把彼此间的仇恨越加越深。结果不是闹出人命，就是被警察以纠众殴打的罪名控上法庭，关进监牢。这报仇不能够解决纠纷，有时候报仇反而会毁灭了双方。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个外国的女子嫁到新加坡来，结婚不久就提出要离婚，丈夫当然不肯，丈夫劝她她不听，丈夫求她苦苦哀求她也不敢动，而且变本加厉，公然的和她外国来的男朋友，其实旧情人，越走越亲热，目的就是要逼她的丈夫离婚。她的丈夫终于明白，这个外国女子肯嫁给他，不嫌他年纪大，原来他要借着结婚要得到他丈夫在新加坡的一栋房子，还有他的丈夫在银行有一笔存款。他嫁给他可以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然后离婚了以后他可以得到他丈夫的一些财产。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跟他那位从外国一起来的那个旧情人过着他们双飞双宿的生活。这个丈夫受不了，他决定为自己伸冤报仇，就把他妻子杀了。结果妻子死了，他也被警察抓去被判死刑。他毁灭了对方，也毁灭了自己。当一个有报仇的心的时候，恶魔就进入到那里的心里。当他的报复的心成为报复的行动的时候，他已经为恶所胜了。圣经教导我们， 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的。只是不去做恶事还不够，我们要用善事来胜过恶事。不只是不要报仇，不只是不要触动这样的一个心，我们还有积极的行动，为我们的仇敌祷告，为逼迫我们的祝福，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这就是以德报怨，以爱心对待仇敌，就是以善来胜恶。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让他真心感到被燃烧，而那个真诚的悔改，这样做才能够真正把仇敌除掉，因为那个仇敌变成了我们的朋友。弟兄姐妹，主耶稣就是一个不为自己伸冤报仇的主，他来到世界上是要来救世界上的人，但世界上的人就用拳头打他，用鞭条打他，吐口水到他脸上嘲弄他。主耶稣基督不但不为自己报复，而且为他们祷告，求上帝赦免这些人的罪。主耶稣基督也为这些人死在十字架上，要除去他们的罪，他们只要肯相信耶稣基督，耶稣要救他们，让他们得到永生。弟兄姐妹，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也是一个缺乏公义、缺乏公正的世界，常常会有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会去遇到被冤枉、被不公平对待、被人亏待的事情。当我们基督徒对做这种弯曲的世代、叫缺乏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办呢？在受难节，我们思念到我们主的受难的时候，我们要真正的举目仰望他。我们的主是一位不为自己伸冤报仇的主，让我们效法他，跟随他，跟随这位不为自己伸冤的主，也做一个不为自己伸冤的基督徒。这不是世界的哲学，但是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愿意一个完全顺服、完全坚定信心跟着他，做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吗？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当我们被冤枉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举目仰望你，想到为我们受难的主，愿意学习受难的主，不为自己伸冤报仇，因为报仇只能够增加仇恨，唯有爱仇敌、祝福逼迫我们的人，才能化敌为友，才是真正的得胜。亲爱的主啊，给我们力量。亲爱的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你，学习你这位不为自己伸冤的主，做一个不为自己伸冤的基督徒。主啊，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做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